关键的时刻需要做出关键的选择，您准备好了吗？复活节特备节目《关键时刻的抉择》，袁泽善牧师与您分享。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有所学习，并且在复活节这期间呢，我们有特辑的播出。借着这一周的特辑的播出呢，袁泽善袁牧师我要与您分享耶稣基督在受难复活升天之前在世上所经历的一些事件，特别我们说都是很关键的时刻，那么也有许多人做出了关键的回应，有了关键的抉择，并且起了关键的影响力。那么这就是在这一次的复活节特辑当中呢，我们所强调的关键时刻的抉择。透过不同的人物，不同经文的描述，让我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样来做的决定，而对我们也一样起了教导或是提醒的功能。今天呢，我们所要分享的关键的时刻呢，是在最后晚餐的现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圣餐的时刻，或者掰饼或拨饼的聚会的由来。那么在当时，主耶稣跟门徒一起进入到这最后晚餐，也就是逾越节晚餐的那一刻呢，这个关键的时刻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四卷福音书呢，都有提到最后晚餐，也就是逾越节的晚餐，可是呢，对于一些详细的描述呢，都有些不同。那我们也透过观察、解释、应用的部分呢，做一些归纳。但更重要是在这关键的时刻，有人做了一个关键的抉择，或者大多数的人都要面对这个关键的抉择。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经文当中，我们来看看这些关键时刻的抉择。首先呢，我们要先谈到经文，四卷福音书都有提到，但是呢，好像在实际上分析的时候有一些落差，我们也要来面对这些所谓的问题或者疑问呢，做出一些解释。相关的经文可以在马太福音26章17节到30节，马可福音是14章12节到26节，路加福音则记载在22章7到30节，约翰福音是记载在13章1到15节。我们因为经文呢太多了，不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每一段经文都来念，但是我们如果手边有这个圣经的话，你可以拿来比较或者一个对照啊。我也会在讲解过程当中呢稍微提到几节经文。那事实上呢，整个记载在耶稣最后晚餐的这个时刻呢，这四卷福音书都有提到的。那我们先进入到观察的一个阶段，我们来看人事实地物啊，这基本观察的一个步骤。先看时间吧，因为在经文当中会记载说是什么时候。我们从马太跟马可几乎这两卷福音书在记载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呢，相似度达到 95% 甚至到 98%、中间只有几个用词不太一样，几乎是共同的写作方式是一样的。路加呢有点不太相同，但是呢他从不同的角度也是叙述了同一件事情。而最大的不同呢是约翰福音的记载，约翰福音几乎没有讲到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但是呢从他的写作的当中我们可以了解或者可以明白知道，那就是最后晚餐的那个当下，所以呢可以明显的看出当中有差异。那当然我们也要有所解释因为约翰在写作的当中有他的目的或者有他的企图。好，我们来看时间。马太马可告诉我们是除酵节的第一天，路加呢则说是宰逾越羔羊的那一天，几乎其实就同一天了，就是逾越节前有除酵节，那除酵节呢第一天，因为他们有8天要大扫除那吃逾越的羔羊，所以那一天应该讲说就是吃逾越节的羔羊的那一天。那逾越节的羔羊是要特别预备好的，宰杀之后呢要把它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所以基本上马太马可路加讲的就是吃逾越节的晚餐。而约翰呢，约翰在写到 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却说在逾越节以前要更早，甚至有点感觉是要否定那一天就是吃逾越节的晚餐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要把逾越节的晚餐延后到耶稣受难的那一天，也就是说他认为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啊，所以他觉得那不能先吃掉了，先吃了就过了逾越节了嘛，是，所以呢，他要把耶稣的定位在神的羔羊，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约翰呢，在写的时候就把这时间点稍微改变一下。还一个呢，他不要把这个时间点跟其他福音书一起认同，就是他不想或者他从心里面不认为犹大配在这个当下在现场里面，可是他又不得不承认犹大确实在这个晚餐里面，所以他就把这逾越节呢这个日期啊硬是往前说，是逾越节以前啊。那这就是啊我们说差异在这里。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我们来查考也看出这个关键的时刻有几个关键的人物或者关键的抉择是做了些什么。好，先把这个时间我们先定位一下，知道是逾越节羔羊被宰杀的那一天。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地点，这个地点当然没有太大争议的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在一个楼上啊，一间大楼里面。那传统说法是在马可的家里面啊，说马可楼是在当时呢可以容纳很多人的地方，而且甚至呢啊，马可的家庭是很愿意接待耶稣的啊，也接待门徒的。那在城里面，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而主呢也事先都已经跟这家主已经讲好的。甚至主耶稣还告诉门徒说，你去进了城，看到那个拿水瓶的，这个时间点耶稣都已经几乎都好像在现场做指导了、哦、这已经是算是神迹了啊！因为他没告诉他门牌号码，但是耶稣说叫门徒去，你要去预备。而这个地点呢，就是你进了城之后呢，看到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就跟着他去，那就是了。啊，这事先要讲好了，不容易的哈、啊，因为时间这个抓得那么准啊。可是知道耶稣就在这件小事上都行了神迹。再来，人物、时间、地点有了，人物是哪些人呢？这家主人没有参与最后晚餐，在圣经当中很清楚说到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啊，也就是说，像我们传统讲法，最后晚餐的那幅图案里面，就是总共就13个人，耶稣跟十二个门徒。所以讲到是十二个门徒，你必须要确认犹大有没有在。犹大在啊，因为十二个门徒嘛，是不是？好，所以呢，人物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二个门徒，这当中彼得、雅各、约翰当然在，但是卖主的犹大也是在的，加上主耶稣在那。再来，我们看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说那是最后晚餐嘛，是不是？好，最后晚餐的当中，我们不知道是刚开始吃呢，还是吃到一半，但至少不会到最后了。因为在最后耶稣讲到说沾饼给谁，谁就是出卖他的啊，那很清楚是指明给犹大，但当时门徒还是不清楚啊，等一下我们会更多来分享，以至于最后犹大离开了啊，犹大离开了。所以不会说犹大走了以后再来洗脚，因为从约翰福音里面看得出来，这个耶稣是在坐席之后呢就离席啊，所以就看得出来说，约翰是清楚的知道耶稣在这件事情当中呢，他是在吃饭的当中，不会到了尾段啊。他耶稣站起来，然后呢帮门徒洗脚，那 后面才讲出说有人要卖他嘛啊。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来看的话，应该是在最后晚餐的前段，最少也到中段，不会到后段啊。耶稣为门徒洗脚。好，在这个洗脚礼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仔细来查考这段经文。而很奇特的啊，马太、马可、路加没写到在最后晚餐有洗脚，约翰在他的约翰福音里面写出来。而我们也知道前面三卷福音书是早就已经完成的，当时门徒不在意啊，但是约翰却在这个时候特别的，在主后90年，在三卷福音书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特别写出这一段，他也写到最后晚餐，但就细节就不像前面三卷，因为已经都清楚了嘛。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约翰福音有点加强或补充的意味在里面。那现在呢，我们就从约翰福音来看这个耶稣为门徒洗脚到底怎么样发生的。我们仔细来看经文的话，就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 一到十五节啊，那前面当然是讲到逾越节以前，这是我刚才已经解释过的。那么好，那进入到现场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他们已经坐席了，已经坐在位置上了。因为第四节说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可是呢他却站起来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件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好，所以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你就会发现哈，这是已经坐定了，也就是说要准备开始用餐了，或者说你是用餐用到一半，因为他们吃逾越节的筵席啊，有一定的方式的，有一定的次序的啊，先要有怎么样的这个先吃到什么苦菜啊，或者吃到什么之类的，然后还要喝到酒，最后呢再吃饼啊，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道一道的上菜的。那在这当中没说到是哪一个阶段，但是是坐定了，已经坐好了，耶稣才会离席嘛，不然就是还没进门大家就先洗了嘛，是不是？好，所以耶稣是很刻意的，在坐定之后呢，在用餐的当中他起来，起来做什么呢？他起来脱掉外衣，因为要服侍人啊，要帮门徒洗脚，穿的那个正式的礼服啊，很不方便的啊，那外衣啊，袖子也长啊。那么因此呢，他脱了衣服，就是把外面那一件那一个慎重的那个吃逾越节宴席的礼服，把它脱下来，拿一条手巾束腰，啊，这是表示要做事情的，要干活的。然后呢，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就这个动作，我们看到主耶稣做的是一个仆人的动作。这样子的事情不会由这个主人或者说在宴席当中尊贵的来宾来做的，一定是佣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佣人，是很卑贱的佣人，甚至是被卖的奴隶来做这种卑贱的工作。但是主耶稣却做了，当他做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了，他是一个一个的洗嘛。那到底彼得是第一个被洗还是中间被洗呢？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探讨，但跟真理当然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因为挨着来，反正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就非常的激动，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如果彼得不是第一个，那前面耶稣在帮别的门徒洗的时候，彼得干嘛不反应呢？啊，所以当然有一些不同的联想或是认知，但至少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是拒绝的，但也因为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有下面的对话。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呢，很关键的时刻。我们说这当中彼得提出了他的看法，但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所以显然呢，在当下真的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知道，但是耶稣说要洗，其他的都洗了，或者说刚好一开始就是彼得，那彼得有意见，那么耶稣就讲明了。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所以耶稣如果洗过的就有份哦，是不是？这个推论是正常的，而且正确的嘛。那么彼得说，好，那既然是有份，那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也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显然当时他们如果参加一个盛大的宴席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会沐浴更衣啊，洗过澡去参加这个盛会。那么到人家家里，因为路上走的有尘土，所以要洗脚啊，所以耶稣才会说，你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就干净了嘛。啊，但说不都是干净，不是说你们没洗过澡，而是说在这当中有一个人是要卖他的。啊，所以经文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那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就要来探讨了。十二个门徒都在现场，是逾越节的晚餐，耶稣吃饭当中站起来脱了衣服，当洗完以后还把他们脚也擦干之后呢，就穿上衣服又坐下了啊。所以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动作，那耶稣每一个门徒都洗，他没有跳过犹大说你要卖我算了拉倒我不洗你，没有啊，没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显然都洗了。但是耶稣有说不都是干净的，所以显然洗脚耶稣没有跳过犹大，而耶稣对彼得的对话当中说，只要洗了就与我有份，如果不洗就与主无份。单就这个关键点来看的话，犹大被洗了，犹大没有被拒绝哦，没有被主拒绝哦。所以就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犹大仍然是与基督有份的。但是问题是 他后来做了一个关键的决定，他还是执意要出卖耶稣，不但出卖耶稣，而且呢，后来他后悔归后悔，他自己上吊死了。好，就是从洗脚礼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个关键的时刻，耶稣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耶稣没有特别排除犹大，但是犹大为什么最后没有得救，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分享圣餐的设立，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休息一段时间，继续下面的交流。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受难复活升天之前有许多关键的时刻，相对应的门徒们当中都有一些关键的回应，或者主耶稣做了一些关键的动作。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的刚才提到是耶稣为门徒洗脚，洗脚之后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之所以主耶稣这样做要我们也能够彼此洗脚，不是说我们真的来洗脚而已，不是外表的洗，而是说我们能够彼此的谦卑下来，因为耶稣做了榜样啊。所以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要弄清楚啊，不要说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来个洗脚礼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谦卑下来，就算洗了更多人的脚，那是另外一种骄傲。求神怜悯我们啊，我们要真正学习要到位，你的关键的抉择不是只是外表说好，那这样耶稣叫我们洗脚，所以我们就在聚会当中我们就彼此洗个脚吧。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像主所要求那样真正的谦卑下来，只是要做给别人看的话，那真的就不是做了一个关键的决定了，那是真的不讨神所喜悦。好，这是有关于洗脚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主耶稣说的，而也看到主接纳犹大。再来，接下来我们就看圣餐的设立。这个圣餐的设立呢，在三卷福音书里面比较多的描述，而约翰呢就把它带过了。但在用餐的当中有提到有一个人要卖耶稣，所以呢有一个记号，就是主耶稣沾饼给谁，谁就是要卖主的。但这样子的情况当中，应该答案很明显了，因为很清楚了嘛，耶稣有沾饼。那为什么当时的门徒那么的模糊呢？还搞不清楚呢？甚至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说有人要卖我的那一刻，每一个门徒都人人自危。好，这等一下我们来查考就知道了。那我们就进到圣经当中提到设立圣餐。在设立圣餐的当中，四卷福音书只有前三卷讲的比较清楚，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饭后也拿起杯来祝谢了。好，那这当中呢，我们要先探讨为什么现在的基督教会呢要守圣餐，或者说有擘饼聚会或掰饼聚会，有的是一个月一次至少的，有的是每个礼拜都要有。那早期呢更是天天在家掰饼啊擘饼啊纪念主啊，是不是？好，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有典故有延续的，而明显的记载在圣经当中呢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当中提到的啊，我们就不念了，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1章从23节开始就讲到保罗说我们领受就是主耶稣被卖那一夜，然后就开始要行这个 主餐来纪念主。那三卷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写的比较多，路加写的是最清楚的啊。路加说，这个当中呢，耶稣提醒门徒啊，说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特别强调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那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就是拿起饼来祝谢了，然后饭后就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圣餐的礼仪目的是什么？是因为吃了这个饼，喝了这个杯，我们就成圣了吗？还是说每一次我们都犯了罪，所以要借着这个饼跟杯，让我们再一次得到洁净呢？当然这都有一些功效，但是我们发现主耶稣在设立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讲说是什么，为的是要纪念主。所以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很关键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在纪念主，不是吃什么怎么吃什么时候吃啊，也有很多争论啊，为了这个圣餐，有人说要每个礼拜，我说过嘛，还有人天天的，对不对？还有的是要谁来主领，还有吃到什么样程度啊？那里面的是有人说是要有无效的面粉做的，这当然是从当下他们是这样吃的。可是有的地方你面粉都没有怎么办呢？好，这个争论我们不要太多的去探讨，为什么？因为重点还是耶稣说行这个圣餐的时候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纪念主，纪念主什么？纪念主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纪念主什么？纪念主他是复活的主。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他不是死了就完了就算了，他是复活的主。所以我们在领受饼跟领受杯的时候，这个当下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复活的主，不是带着忧伤觉得说主啊你死得好惨啊，就没盼望了。所以为的是纪念主，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纪念主的心，大吃大喝，就像当年的哥林多教会被保罗啊很清楚的责备他们。还有的呢，就是啊无所事事，再不然就是高举那个杯多么神圣，到一个地步，那个杯里面的饮料就变成是耶稣的血，那也不至于吧？因为耶稣当下讲的是这个杯是象征他用血所立的新约。如果真的喝血，对当时犹太人来讲那是不可以的啊。是不是？所以你说把它变成血了，那糟糕了。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运用上面来讲，要抓住那个真正的关键点。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到底有没有纪念主？你把所有的排场做到位了，但是你没有纪念主，那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然后再来我们就看，在当时耶稣在吃最后晚餐的这个当下的时候，犹大有没有吃？有啊，犹大在吃的过程当中，特别耶稣说我沾饼给谁，那个人就是要卖主的。当耶稣说有人要卖我的时候，你会发觉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里面记载的那十二个门徒啊，人人自危啊。当耶稣说有人要卖我的时候，没有人大家想说一定是犹大，一定是别人，不是我。这几个门徒竟然忧愁啊，一个一个来问主说，主是我吗？每一个人都要澄清啊，每一个人都要表态啊。诶，如果不是的话哪需要这样。所以好像每一个门徒当中心里面总有一点疑惑在里面，对主的信心不是那么的大。或者讲难听一点，每一个门徒心里面都可能有卖主的一点心意在里面，才会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会不会是我呢？希望不是吧，你确定一下吧。如果对自我有信心，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念头的话，哪需要去问主说是我吗？一定不是我嘛。好，在这里就让我们来思想，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当有一天遇到难处的时候，当有一天甚至说有苦难来到的时候，主耶稣说不定会问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你们有人会出卖我？我们也是一种态度来面对，主啊会是我吗？还是说主我一定不是？当然最好不要像犹大，就是啊，就是。还有一个要说明的，就是说在这个逾越节宴席当中呢，沾饼给对方吃，耶稣说那是一个记号。那那么简单的一个记号，大家一看就明白了，为什么还是那么的迷惑呢？因为当时在吃的过程当中， 不止一次的作为一个逾越节筵席当中的主领者，耶稣是夫子，是整个逾越节晚餐当中的主领者。那么门徒呢，就像他底下的这些人，作为一个主领者，为了要对底下的每一个他的学生啊表达一种看重啊，或者说在宴席当中啊，在当时都会有这样的，如果吃的当中呢，就是为了要对某一个来宾或贵客啊，主人家有时候会提醒一下说，哎，我要特别表达敬意。所以沾饼给谁的意思，就是说有点像我们今天啊华人文化当中讲的，就是在酒席当中，在宴席当中举杯敬对方。好，如果这样解释就比较明白了，就是拿起饼来沾给谁，就是我敬你的意思，是一种推崇或者一种礼遇。那么耶稣当下说完就沾饼给了犹大。那有没有再沾饼给过彼得啊、雅各、约翰呢？是有的啊，因为耶稣不会偏待人的，所以前前后后大概都沾过，才会搞得门徒都搞不清楚到底是谁，连自己都没有信心嘛，是不是？好，这个关键在哪里？又是一个关键了。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犹大心知肚明。可是犹大可不可以决定不卖耶稣啊？你说不行啊，这早就预备好的，连先知啊在预言当中都讲说有人要卖他，连耶稣都说有人要卖他，所以犹大非卖不可。好，没有关系，非卖不可，但是你不用去吊死，你还是有悔改的机会啊。所以犹大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出卖耶稣，因为耶稣接纳嘛，他知道啊，可是在于他最后在这个关键当中，他用自己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愿意也没机会接受耶稣的救恩，因为他没看到耶稣的复活。同样软弱的，我们在这些天的信息当中会讲到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他就有机会能够这样回转过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关键的时刻我们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犹大在洗脚的时候，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都有份，但是他不肯回转，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关键的决定，他就沉沦了。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要来思想，很多时候不要说犹大才会，我们都有可能。当耶稣说这当中有人要卖我的时候，门徒人人自危啊，都担心有可能是自己。因此我们就必须要严肃的来看待我们的信仰，我们跟主的关系，在关键的时刻我们要做正确的决定。但是我们也看路加在写完设立圣餐之后呢，还提到了门徒竟然起的争论，说他们当中谁为大。所以在主耶稣最后要受难之前那个关键的时刻，门徒所在意的不是主的教导啊，他们还在争论啊，相较起来不见得比犹大高明啊。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关键的时刻做关键的抉择，而且是讨神喜悦的抉择。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分享，今天的信息呢到这要告一段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个特别节目，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